首先我们来关注尼泊尔西藏山洪遇难者的最新情况。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已经找到了1294具遗体，其中包括了532具残缺遇骸。
那为了协助遇难者家属来确认身份，那医疗团队目前已经是采集了1862份 DNA 样本，同时也有916具遗体完成了安葬，已经救出的人数达到了13000人以上，但是仍然有大约5000人下落不明。
而尼泊尔官方这种负责任而且是全力救治伤者的做法，更加的反衬出了中共当局对生命的漠视。近期呢，中尼两国是有大量的水电合作项目，所以也有很多的中国工人是在尼泊尔境内工作。然而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中共当局对这部分人进行任何的救援，甚至是连提都没有提。
那无奈之下呢，现在还滞留在尼泊尔受灾区域的中国工人就只能自发组织对失联工友的搜救。在上崔树里一号水电站引水隧道全长大约是10公里，洪灾爆发之后呢，大量的河水、冰块、巨石还有浓稠的泥浆全都倒灌进去，就导致整个隧道严重的堵塞。
而一号水电站附近区域是有数百名工人的，直到今天隧道里还能传出有人的声音。那么尼泊尔军方和救援人员就正在加紧的救援行动。而更讽刺的是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现在还流传出了一份吉隆口岸工作人员的照片和名单。因为中共当局拒绝公布死亡名单，所以民间就被迫的只能根据遇难者家属在网络上发出的信息碎片就拼凑出了这张图。
是呢，虽然说中共是极力掩盖，但是想要完全抹去真相也是不可能的。同时呢，现在美方也在追查中国境内遇难的美国公民的名单，那后续如果有任何发展，新闻第一线也会为您继续跟进。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路径非常的诡异，突然杀了个回马枪，第三次的登陆中国。那这次浙江、福建可以说是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尤其是在福建，强降雨铺天盖地而来，就导致多条河流的水位暴涨，甚至出现了堤坝溃口，大量的房屋都被洪水冲毁啊！不少的民众来不及撤离，已经被困在了水中。
今天流出的最新画面就显示，放眼望去，福建省福州市、福清市和福鼎市等多个城市仿佛置身于湖泊之中，到处是一片汪洋。
其实早在台风登陆前，福建就已经是连续好几天暴雨不断了。
是，
比如在著名的旅游胜地漳州南靖的土楼景区，那当地的河道水位是快速的上涨，最深的地方甚至是淹到了4-5米，相当于1-2层楼这么高啊。那么这对于景区内的地标也是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是，那在9月3号的下午呢，景区里的一棵600多年的古榕树也是没能扛住这场洪水的冲击，整个树被连根拔起，直接倒伏在地。可是呢，这个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树，它是云水谣著名的夫妻树之一，树干粗到要10几个成年人才能合抱。
当然受灾严重的还不只是景区，福建省的多个地方都陷入了严重的淹水和洪水中。那么这场暴雨到底有多么的夸张呢？光是9月3号至4号短短的两天，莆田市仙游县的降水量就冲破了372毫米，有的村镇在短短一天的降水量就超过了500毫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相当于北方许多城市一整年的降雨量在短短的一天之内就这样倾盆而下，全部倒下来了。
当天还有风亭镇的一座千年古桥被冲毁，而这座桥被称为太平桥，平时供市民通行。从画面当中看，大桥已经坍塌，无法通行了。
在这之前，莆田城乡区华亭镇的西湖村附近其实就已经不太妙了。
是，
当地的一处堤坝是出现了漫堤溃口，滚滚的河水直接灌进了周边村庄和工业园区，大批的民房泡在了水里。另外还有流出的画面显示呢，在莆田下花村等地还有大量的房屋倒塌，现场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啊，而且呢还有老年人被困在了水里，只能大声呼救。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画面都感到非常的焦心，但是现场却看不到任何救援人员，这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声讨。
目前中共喉舌媒体虽然承认说有多人失踪，但是却丝毫不敢公布具体的伤亡和失联人数。而就在今天，网络传出的消息表示，光是当地倒塌的房屋就有几百间，失踪的人数更是难以统计。
而除了福建之外，浙江温州瑞安的灾情也是非常严重，当地连日来的强降雨已经造成多处山体滑坡，甚至有学校的部分校舍出现坍塌。最新流出的画面显示，9月3号瑞安第六中学附近发生山体滑坡，坍塌区域靠近学校西北门，大量泥土和建筑物残骸混在一起，部分泥浆甚至被雨水冲到了学校门外的商业街上。
但是瑞安市教育局工作人员还是轻描淡写的宣称说，现场主要是掩埋了一部分车辆。更蹊跷的是，中共党媒开始还声称啊，说没有人员伤亡，但是后来这篇文章却被悄悄的删除了。
是，
那这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质疑，特别是还有网友爆料说，在坍塌的区域是学校正在施工的地方。但是因为中共封锁消息，我们目前暂时还没有办法独立的核实。那目前中国各地的灾情正在不断的蔓延啊，而这背后很可能是气候危机的冰山一角。世界气象组织在9月3号也拉响了警报，认为新一轮的圣婴现象，也就是厄尔尼诺已经是形成了，而且接下来的几个月会持续的增强。官方甚至是警告说，这波圣婴现象恐怕会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
那这个圣婴现象，也就是厄尔尼诺，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让全世界都这么紧张呢？简单来说，这是一种大范围的气候异常现象，就是热带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异常升温，进一步改变大气环流，把原本的天气模式整个打乱了。
没错，而且它最棘手的地方就在于啊，它不会像台风一样可以精准的预测几分几点会在哪里登陆。圣婴现象它一旦形成，就像推倒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会把影响是一路的传到世界各地，而引发可怕的连锁反应。最诡异的是啊，其实它的影响还会因地而异。那有的地方可能是极端的干旱，而有的地方可能会是超大的暴雨和洪水，甚至是引爆极端高温。
那不过世界气象组织已经提醒，洪水、干旱和极端高温等天气风险都可能随着厄尔尼诺进一步增强而上升。那这么强的厄尔尼诺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据预测，今年秋冬季中国可能会受到厄尔尼诺影响带来新的极端天气。
说起来，目前中国除了遍地的洪灾，其实最近也是进入了开学季。
是。
那校园安全问题也是再次拉响了警报。像在山东菏泽，当地的一所小学是搬进了新校区，但没想到啊，新学期刚开始，孩子们一进教室就能闻到刺鼻的异味，而且呢，疑似是影响到了孩子们的身体健康。因为全班有56名学生，竟然是有41个孩子同时请假，近八成的缺席率。
是，这件事情发生在菏泽市巨野县南关小学，多名学生家长反映，孩子开学之后陆续出现头晕、流鼻血、嗓子红肿、咳嗽、发烧，甚至过敏等等的症状，而且出现不适的孩子并不是一两个。
那到底有多少孩童受到了影响呢？有家长就在群里披露啊，说学校是有九个班级，累计请假的学生已经超过了200人。那有些家长不放心，就直接带着孩子到医院去检查了。甚至有的家长拿到的诊断结果显示啊，是刺激性气体中毒。
那这么多孩子同时出现身体不适，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不简单了。
是啊，
从网络上流出的画面可以看到，新校区教学楼刚刚装修完，甚至有的油漆还没有干，孩子们就都开学了。走廊和学校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刺鼻的气味，而且还有工人在里面赶工。
而这也是家长最担心的地方，就怀疑这个新校区的甲醛等有害的物质超标，要求学校给个说法。但是当地的教育局和体育局就回应称说，经过专业机构检测，甲醛相关指数是符合国家标准的，还声称呢，学校里的刺鼻异味其实主要是来自新装饰的油漆门。那官方的这一说辞马上就引来了家长们的驳斥，有的家长就指出说，学校为什么不公开到底是在哪家机构做的检测，检测的时间以及具体的内容呢？
确实啊，如果说检测符合标准，那为什么这么多孩子都会出现这种不适的现象呢？ 有家长就表示，除了甲醛之外，油漆和装修材料里的甲苯、二甲苯等等挥发性有机物同样会对正在发育中的儿童造成伤害。
那这起事件曝光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不少网友批评校方的工作不到位，两个月的暑假时间都没能把装修工程给妥善的处理好。也有网友分析认为说，学生们是集体不舒服，很可能是因为校方使用了劣质的不合规材料。
还真的是有这种可能性啊。今天就有网民披露说，学校通常会利用暑假期间搞装修，那为了把这些经费合理的揣进校领导的腰包，那学校呢当然要利润最大化，通常不会用这些环保达标的涂料。而甲苯、二甲苯、甲醛这些有机物都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高危害室内空气污染物，甚至是高危害致癌物。
而且呢，这起事件现在还不只是在山东这所学校出现了。那在9月3号，河南长垣博爱小学门前，则是出现了家长拉横幅维权的画面。
是新学期呢才刚刚开始，这些家长呢就直接到校门口去抗议了。而他们反映的问题，竟然是孩子连基本的教学环境和配套设施都没有保障。画面显示，许多家长在学校门前拉起了两条长长的横幅，其中上面一条写着完善教学配套设施。
根据家长们反映呢，这所学校今年的一年级总共是有11个班，可是就在开学的前一天，校内还在施工，也就是说孩子们都进教室上课了，那学校里的工程其实还在继续。
而且不仅如此啊，家长表示教室里头既没有安装空调，也没有电扇，甚至连窗帘都没有，室内呢也是非常的闷热。那这些问题很快就反映到这些孩子身上了，有许多学生出现了流鼻血、衣服被汗水浸透的情况。
更让家长感到不满的是，今年学校连午餐也取消了，那这对于许多双薪家庭或者是中午根本没有时间去接孩子的家长们来说，简直是雪上加霜啊。
是，所以说也难怪这些事情曝光之后就引发了不少网友去讨论。
是，
网友就表示说，每到开学，学生的学习环境、住宿条件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就会接连暴露出来。那这些问题呢，不仅是直接影响学生的身体的成长发育，也会给家庭带来伤害。那观众朋友们，您对此要什么要说的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也感
接着我们再来看中共正在推动的另一场所谓清零，而这次呢，要被清零的就是地方政府欠下的巨额隐形债务。独立时评人蔡盛坤今天在 X 平台发文就爆料啊，说中共处理地方债的方式越来越像疫情期间推行的所谓动态清零了，就是先由北京这边定下最后的期限，再把压力一层一层的压向地方政府。他就披露说，中共中央已经下达了所谓的死命令。中共官媒《证券时报》在8月21号就宣称，要求地方融资平台在2027年的6月底之前全面的退出，而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呢，是必须的在2028年底之前全部的清零。其中啊，还宣称截至2025年底，全国已经有超过82%的平台完成了退出，部分省份呢，甚至把期限是提前到了2026年底。但是地方政府欠的钱怎么能靠一纸命令就全部的消失呢？其实啊，中共要清零的其实根本就不是债务本身，而是融资平台的身份和隐性债务这个名目而已。中共审计署今年自己就承认说，在抽查的50个县中，有6个县的9家平台都存在所谓的虚假退出，其中2家不但没有还清旧债，反而呢又向银行借钱，甚至挪用专项债资金填补1.49亿元的旧窟窿。另外7家平台又增加了21.47亿元的债务，还有15个县把原来的城投融资转到了地方国企的名下，再借出了41.97亿元。那就等于啊，这些债务并不是真的被偿还了，而只是从 A 口袋换到了 B 口袋，所以现在债务反而是越减越多了。我们具体来看它的操作方法啊，原本呢替地方政府借钱的公司叫做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现在呢是只要换个名字和其他国企合并一下，就能摇身一变换个马甲来成为所谓的产业发展集团。那么如果改名还不够，我就把原来的债务转给另外的一家地方国企，再让政府投资基金接着去借钱。这样一来呢，原来的城投平台确实是从名单上消失了，可是欠款既没有还清，替政府借钱的人呢也只是从甲公司换成了乙公司。 所以这就是中共口中的所谓82%平台完成退出的真相。这个数字啊，只能说明确实是有这么多平台改名换姓了，但是债务呢，可能一点都没少。那么到了28年，所谓的隐性债务清零，中共呢又使出了手段，把原本是藏在城投公司账上的债务转移进了地方政府公开的法定债务上。中共官方在23年底的时候呢，就第一次承认了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余额大约是有14.3万亿元。之后，北京就增加了6万亿元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那么，这就意味着当局允许地方政府在公开发行6万亿元的债券。从24年呢到26年，每年的拿出2万亿元替城投公司偿还之前那批见不得光的债务。除此之外，中共有安排24年开始连续的5年，每年都拿出8000亿元的专项债、资源化债，合计呢再提供4万亿元。而至于大约2万亿元呢，要到29年以后才到期的棚改隐性债务，北京这边就干脆就先放到一边了，宣称允许地方按照原来的合同继续慢慢的偿还。那么在经过这番挪动之后，中共财政部就宣称啊，28年以前需要地方自己想办法处理的隐性债务已经从14.3万亿元降到了大约是2.3万亿元。我们来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地方政府之前呢一直是靠着借钱举债来大肆的搞所谓的基建来充实自己的腰包，但是呢政府又不能直接的跟银行借这么大的一笔钱，所以啊就成立了一家城投公司替他借100亿元，利率是7%。我们从账面上看，这是城投公司欠的钱，实际上项目是政府决定的，最后呢也是要由地方财政来替他还，这就是所谓的隐性债务。但是现在啊，北京命令地方政府把隐性债务给清零，那这要怎么办呢？那就以地方政府的名义再公开发行100亿元、利率更低、期限更长的债券。这样一来呢，城投公司的账面呢确实是清零了，原来的隐性债务呢也从统计表上消失了。可是这个地方政府呢仍然是欠着100亿元，只是把欠条从城投公司的抽屉搬进了政府公开的账本，再把还款日期呢往后推10年甚至是更久。所以中共所谓的隐债清零，说白了呢就是换一张欠条改一个债务名称，根本就没把欠下的钱真正的给还清。那么中共地方债的真实规模究竟是有多大呢？在8月25号，中共财政部副部长林泽昌宣称，截至到25年底，各级政府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合计是达到了102.5万亿元，其中呢，中央国债是41.2万亿元，地方政府法定债务是54.8万亿元，地方隐性债务大约是6.5万亿元。但是呢，时评人蔡盛坤啊就分析说，地方政府真正背负的债务远远就不止官方公开的这点数字。其实啊，早在2024年金融街论坛年会上，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建军就透露，截止到当年的6月底，中共的地方政府法定债务呢大约是42万亿元，城投平台有息债务更是高达大约57万亿元，这两项合计大约就已经接近100万亿元了。而市场上甚至呢有估算认为啊，政府相关债务可能超过了150万亿元。但是这个窟窿可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因为早在10多年前，中共官媒啊财经杂志之前就估算宣称，包括金融部门、政府、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在内的债务总额已经达到了120万亿到128万亿元。那么2012年非金融部门债务更是相当于 GDP 的2.21倍。中共社科院研究员刘玉辉当时还宣称，在所谓人均 GDP 只有大约是6400美元的阶段，都很少有经济体系能够长期的承受这么高的债务水平。但是啊，实际上呢，就连人均 GDP 6400美元这个数字都存在着极大的水分。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呢就估算说，2011年大陆居民收入的中位数每天只有5.34美元，一年呢才有大约是只有1950美元。而且啊，我们知道，即使是10年之后，也就是2020年，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宣称，有6亿中国人平均每月的收入是不到1000元人民币。所以呢，从这里啊，我们就能看出来，在10多年前，中共政府和企业就已经借下了相当于 GDP 2倍以上的巨额债务，所以大陆实际承受债务的能力只会比刘玉辉描述的更加的脆弱。中共这个危险呢，其实早就心知肚明。 在2014年，中共国务院就声称地方债要谁举借谁偿还，中央原则上不替地方政府来兜底。但是呢，当时北京除了下文件画红线之外，没有任何的作为。结果呢，官员就为了升迁，就继续的借钱大搞工程，债务呢就被一任接着一任的往后推，最后就导致这个雪球越滚越大。那么现在中国国内的情况更是水深火热了，经济雪崩，房地产泡沫破裂，中共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急着清零隐性债务呢？原因啊，其实很简单，从时间点上来看，当局给出的所谓最后期限正好是卡在了中共21大召开之前。因为呢，地方债一旦在这个时候集中的暴雷，那不仅会戳破习近平所谓经济稳中向好的谎言，还可能呢会直接的冲击到当局最在意的所谓政治安全。但是呢，北京这边啊是下了死命令，地方又拿不出钱，压力最后会落到哪里呢？有人之前呢就算过这笔账，如果中央出钱来填补地方债，就要削减民生和公共支出。如果国有银行把债务变成坏账，损失仍然会转嫁给普通的民众。如果依靠印钞和通货膨胀来稀释债务，老百姓手中的存款和工资呢又会跟着贬值。所以无论中共选择哪一条路，最后承担后果的永远都是老百姓。而且呢，就在同时，20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各地的人事卡位战呢也突然的加速了。表面上看好像是地方官员换位，但是呢，背后争夺的却是21大席位，以及是由谁来接手这批已经开始冒烟的地方债炸弹。9月4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宣称接受公正辞去市长职务，任命朱忠明为上海市的副市长代理市长。那么按照中共这边的惯例，朱忠明呢接下来将会正式的接任上海市长。朱忠明呢，他是浙江海宁人，今年54岁，他长期在浙江财政和审计系统任职。他在2024年7月份空降上海担任市委副书记，后来呢又兼任政法委书记。那现在只过了2年，他就坐上了上海代理市长的位置。但是奇怪在哪里呢？他既不是中共20届的中央委员，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那么这就非常蹊跷了，他的背后究竟是谁在推动才能让他拿到这张通往正部级和21届中央委员名单的门票呢？这个线索很快就指向了中共总理李强。朱忠明长期在浙江工作，而李强呢2013年到16年期间就担任过浙江省长，也就是说这两个人的仕途呢是有过交集的。视频人蔡盛坤也爆料说，朱忠明是李强的小兄弟，他在接掌上海之后就已经提前的锁定了中共21大中央委员的这个席位。而且呢，朱忠明最深的履历恰恰就是在财政系统上。如今地方债进入强制的清零，上海接下来不但要重组城投债务，还要处理规模庞大的地方国企和国有资产。李强在这个时候把财政旧部给推上上海市长的位置，那么就很耐人寻味了。就有分析认为说，这既可能是安排在21大班底，也可能是在替接下来的化债和财政收缩提前布置执行者。说白了呢，他拿到的既是一张升官的门票，也可能是一颗随时爆炸的地方债炸弹。而说到现在已经卸任的前上海市长龚正，同样呢是留下了一个疑点，就是上海通报呢只宣称接受他辞去了市长的职务，却没有提到另有任用，也没有交代他的下一步的去向。虽然呢龚正今年已经66岁了，已经超过了正部级官员65岁的退休线，但是呢我们知道中共官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所谓的到龄退休来完成权力交接。而且呢之前啊就有传闻说龚正正是中共前副总理刘鹤的妹夫。2020年龚正接任上海市长的时候呢，这是刘鹤权势最盛最受习重用的时期。当时刘鹤身兼中共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掌管着金融科技和中美的经贸谈判。所以呢龚正当时能坐上上海市长这个位置，很可能就代表刘鹤把自己信任的人放进了这个财经权力的重镇。但是呢中共20大之后，刘鹤已经交出了全部的公开职务，他原来掌握的经济和金融权力也逐步的转到了习近平的旧部何立峰的手中。那么现在卸任的龚正和上任的朱忠明两人这一退一进一退之间呢，就很难不让外人怀疑上海的财经权力是否正在重新洗牌呢。 那么也就是说，刘鹤所留下的上海人脉被逐步清出权力中心。同时李强呢，也正在把上海的财政、国企和化债大权收回到自己手中。那么观众朋友们，您对此是有什么看法呢？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讨论。